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讲生命的转变，讲到西门他的改变，他从一个渔夫变成一个像磐石一样的人。好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你，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。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中间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主，以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讲的，让我们听的都为一个圣灵所感，让我们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影响，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来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，让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的心人在这里，让我们心也在这里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，我看着 有两张照片，两张图片，一边是芦苇，另一边是什么？是磐石。你觉得芦苇跟磐石有没有共同点？没有任何的共同点。你相信芦苇能变成磐石吗？那在人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我们是50天转化的最后的一周，最后的一周。其实神要转变，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人这个生命中的转变。神希望转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们从前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信主以后，神不断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。我们为什么叫做基督徒呢？就是基督的生命真正的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过程不是50天能够改变的，甚至不是50年能够改变的，是我们一生之久的过程。我们这次的50天的转化，这是我们转变的开始。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，在过去的50天里，你有一点转变吗？也许哈，但是我们今天，我们从彼得的生命中，我们可以看看神怎么样来转变他，神也照样的来转变我们。讲到的经文第一段呢，是在约翰福音1:40-42，我们知道彼得他的弟弟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之后呢，就把他的哥哥彼得也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当耶稣你知道吗，第一眼彼得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就要给他改名字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耶稣看见了他就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然而你要称为基法。耶稣呢，看到彼得的第一眼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。看到是谁呢？是彼得，是不是？彼得这个西门，西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叫芦苇的意思。他看到的是一根芦苇。我不知道你啊，去没有见没有见没有见过池塘中的芦苇啊？在风吹动的时候怎么样？它就东倒西歪，左右摇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定向。这个就是彼得生命的写照。我想你要信主有一段时间，你想想彼得在没有真正的被圣灵 得着之前，彼得是不是这样的人呢、啊？就是像芦苇。彼得一看他就知道，哇，你是一根芦苇，我今天我要改你的名字，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叫再叫芦苇，叫什么呀？叫石头，是吧？叫，然后呢，耶稣给他改变的名字，说明耶稣呢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仅知道我们的过去，也知道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的现将来，我们每一个人神完全的知道。他不是用一个单纯的眼光来看我们，耶稣不但是看到你的现在，他也看到你的将来。虽然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，你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但是知道当你真正的得着主以后，你的生命也会像磐石一样坚固，就像彼得一样。虽然他现在是这样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新约的教，将来的教会，彼得就是成为教会中的执事。他知道彼得的生命，彼得的勇气都能像 磐石一样，那样的坚固不可动摇。那么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路加福音中来看看彼得的生命最初的转变，最初的转变。路加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的转变过程中有很多的事拦阻着我们，拦阻着成为我们这个生命转变的拦阻。我们外边我们有家庭有事业，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软弱。我们今天先看看彼得的生命的转变。我们知道比耶稣要传天国的福音，他需要，他不是自己来做，是不是啊？他是呼召一群人，就是最初的呼召是门徒，今天怎么样，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他的工作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他最先呼召的就是彼得。你知道吗，在今天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里，是吧，当耶稣这时候来找彼得的时候，这时候已经不是彼得第一次遇见了耶稣，不是第一次，在这之前至少有两次他已经遇见过耶稣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啊17节12节，从那个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我们知道啊，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怎么样，彼得那个时候就跟随了耶稣。可是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这时候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因，耶稣这个彼得已经离开了耶稣，放下了传道的工作，放下了主的工作，干什么去了？又回去打鱼去了。所以你看，当耶稣一直在传道，耶稣的名声只是越来越响亮，很多的人来跟随他。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说，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我们知道当人们都要来拥挤着要来听神的道的时候，彼得呢却正忙着做自己的生意，在海里撒网打鱼。他打了一整月的鱼怎么样，结果一无所得。他们早晨呢都要洗网要收工了。耶稣知道彼得昨天整夜一晚打鱼什么也没有得着，所以呢他就早早的来到这湖边，一方面呢是来传道，另一方面是怎么样，来寻找彼得。你要仔细看看耶稣讲的什么道，这里提到没有提到。一般的说耶稣讲道呢都把耶稣的讲道马上列在后边，可是唯有在这里呢耶稣讲道没有写下来，没有记下来。耶稣到底讲什么道呢？我想我们没有记载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然后呢耶稣主要是来再次的来呼召彼得，再次的呼召彼得来跟随他。你看耶稣对众人讲完道之后呢，然后他见有两只船啊，这是到第三节，有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的什么呢我们不知道。然后讲完了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我们知道耶稣对众人讲完道之后呢，然后呢耶稣呢再开始对彼得个人讲话，是不是啊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，如果你只是啊就是像一般的众人，如果我想那天彼得也讲得到了，也听了讲到了，如果耶稣不再对彼得个人讲话的话，彼得他的生命不会改变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他听了道也是就是一般的一篇的道，听完了之后第二天怎么样，照样的会去撒网打鱼。其实我们的生命的经历，我们不单是要听见耶稣对众人讲道，也要听到耶稣怎么样向我们个人说话。就像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，是不是啊？ 我们不仅说来听人讲道，我们在这里啊唱唱诗歌，是不是、啊、来听听道，然后呢然后聚聚会。其实我们的讲道，我们的聚会远远超过这些。你不仅听见说啊耶稣向众人讲道，而且要听到耶稣和你讲话，让我们每个人跟耶稣之间有面对面的交通。而是我希望能在这次的聚会当中，通过唱诗，通过祷告，通过讲道，神你向我说什么话。当真正的神，你要听见了神向你说话的话，那么这些话就可以来改变你的生命，来引导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只是例行公事的来聚会，你的生命不会发生改变。有很多人他们去了教会很多年，在那儿没将近坐在那儿听，听完了就走，听完了就走，每一个星期你知道吗，一周一周的，他们的生命没什么改变。为什么没什么改变呢？他只听见了耶稣向众人说话，没有听见耶稣向他个人说话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神是给我们的个人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。如果你每一次来到这里听完道之后，你要听到说神借着这次的讲道向你的生命说了什么，那么你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了。有很多人也是读圣经也是这样，你说他读了很多的圣经，反正就是看故事看故事，从来没有听见说耶稣今天借助今天的经文向我说什么话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知道耶稣讲完道之后，然后对西门他的个人讲话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你看彼得呢，他我想这话呢啊，这个耶稣说的话呢可能对他是一种挑战。彼得然后对耶稣说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你知道吗，在这里他彼得称耶稣称什么？夫子，懂了吧？他称他夫子，他只是把他当一个老师。我们知道彼得是个专业的渔夫啊，他是在加利利，他的家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，从小就是打鱼的。耶稣的职业是什么呀？耶稣是干什么的？对，我们知道耶稣是个木匠，是不是？他想，你这个木匠能不能指挥我一个渔夫打鱼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鱼呢一般都是晚上打鱼，到天亮的时候这个鱼呢就回去了，懂了吧，就打不着鱼了。我昨天整夜的打鱼都没有打着什么，到早上去了鱼都走了的时候，你现在让我去打鱼能打得着吗？是不是啊？从理性上是过不去，从经验上怎么样也过不去，按照彼得他个人的经验，这一切完全的不合理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，有的时候在圣经中耶稣的话按照我们的理性，按照我们的经验，我们发现也是我们很难以接受，尤其是对新刚信主的人来说，真的耶稣说的话可能对我们的很多人说很难接受的。比如说我们说要饶恕人还可以做，还要不仅要饶恕，还得要爱仇敌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常常想想，他伤害我这么深，我就这么便宜了他呀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理性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。对，我们常说啊，他伤害我这么深，我凭什么饶恕他？是不是啊？我饶恕了他，他又不知道，是不是啊？我饶恕了他，他也不会改变。你知道吗？你所有的理性都回来了。你知道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呀。你不想想，你在内心中存着那么多的苦毒，是吧？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也是理性的另一面。我们总是坚持我们的理性。对圣经中的话，有的时候按照我们的经验，我们也是很难接受我们的经验。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哇，我要去奉献，我奉献了，我兜里不少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但是你知道吗？神说你不妨试试我呀。你要试试我，你看看我是否给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情服于你，使你无处可容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啊，都是神的话语，它不是讲理性的，它也不是讲经验的，圣经的话乃是神的启示，神的启示，这神的话超越我们的经验，超越我们的理性。 你如果你只是在理性在经验当中生活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如果你总是坚持你的理性，坚持你的经验的话，你的在属灵的方面永远都不可能成长。你要想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中有成长有改变的话，你必须放下你的理性，放下你的经验，来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。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一定会改变。当你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家庭会改变，你的事业会改变，你的命运就会改变。我想彼得那天早晨他接受了很大的这个挑战，很挑战。他在想，你彼得，你看我耶稣啊，我现在已经洗网了，是吧？我的网已经洗掉了，是吧？然后已经要收工了。我想他打了一天的鱼，晚上也很累，是吧？我早上起来想早些回家休息休息，可是你现在又让我怎么样？再一次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时间又过了，我还能打着什么呢？也许给彼得一下。也许给你，你给彼得一样说啊，我已经等待了那么多年，我已经盼望了很多年，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是吧？都是完全的徒劳无益，我现在已经放弃希望了。你知道我已经忍耐了那么多年，也没有什么的改变，我现在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了，我只想别再打搅，我回家好好去休息休息。彼得有没有这样说啊？但是彼得很好，那天没有说。但是呢，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但是，依从你的话，我现在就怎么样，要下网。我现在再次下次网，你看看吧。这个就是把自己的理性、把自己的老我、把自己的经验完全的放一放。你这次再依从耶稣的话，再下次网试试。”我们知道彼得昨天虽然晚上一无所获，但是想到今天出去也许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船上有谁？有耶稣。对，有了耶稣就不一样。你过去为什么一直的挣扎，一直的痛苦？是因为你的船上耶稣没有在你的船上。一旦耶稣在你的船上，当耶稣在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要改变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是，我想彼得真是当耶稣进上的船的时候，他还想着勉强顺服顺服吧，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夫子，是不是？还是老师，我还得听他的。好，结果呢，彼得就是勉强的接受耶稣的话。他万没有想到，当他第六节。他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彼得一直坚持他的理性，坚持他的经验，他就没有办法经历今天的神迹，没有办法离在属灵的生命上有长进。你知道当神要你做的事超越你的理性，超越你的经验的时候，你只要顺服神，就会有神迹在你的生命中发生。要记得，我们的信心是超乎理性超乎经验的，因为耶稣我们的主是超乎理性的。我再说，如果你不除非你超越你的理性来跟随耶稣，否则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信心，你不知道什么叫顺服。所以你今天需要用信心来回应耶稣对你的呼召，就像彼得一样。虽然你过去努力过试过，但是呢也失望过，但是你今天相信了耶稣，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，你再试一次绝对不一样。 昨天虽然一整晚辛苦劳力没有打什么，但是早晨却一网怎么样，打了两船的鱼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在他的船上，因为耶稣在你的生命中。你知道海中耶稣是创造这世界上的万物的，所有的鱼怎么样都是他创造的。我们知道耶稣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当这位主对你说话的时候，如果你肯放下你的理性，你的经验，你接受他的话语，神迹就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。你知道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能把你的一切完全的更新，完全的改变。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信。我们的很多人的时间，我信了耶稣啊，就是我的环境好一点，吃得好点，喝一点好点。你的思想太狭隘了。不是的，当你真正的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命的一切都会改变。他会挪去你的痛苦，擦干你的眼泪，恢复你的盼望。你因着耶稣对你的信心和你对耶稣的信心，将使你的生命完全的焕然一新。因为耶稣是改变生命的主。我们今天谈到生命的改变，如果你没有这位改变生命的主，你的生命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第九节说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，因为这个事太离谱了，懂了吧？我们说的太离谱，我们现在圣经的时候太奇妙了，是不是？昨天正晚上什么都没打着，早晨都没有鱼的时候，却一下子来了两船的鱼，而且就这一网啊，这一网能把整个的两船完全的塞满。我们知道别人都看到的是这神给彼得的恩典，看到了两船鱼，但是彼得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赐这两船鱼的主。别人都看到了鱼，我们知道彼得看到了这个掌管这些鱼的主。别人都看到了神的恩典，而彼得看到了赐恩典的主。所以呢，他再次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，他说什么呢？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下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你有没有觉得说彼得说这些话比较不合理性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？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呢？你有想到没想到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彼得他亲身的经历这个神迹之后，他对耶稣的看法改变了。一开始他叫耶稣叫什么？叫夫子。可是现在他称耶稣是什么？是主。懂了吗？不一样。那天他发现，哇，站在他这个面前的穿着也不是穿得很漂亮的这位风尘仆仆的人子，原来不是一个平凡的夫子，乃是掌管万有的神。你要是真的说耶稣给你说话，这位整个创造宇宙的主要跟你说话，平常你要是读圣经，我为什么这样，那为什么这样，我很多人很理性很强啊，我为什么这样，我为什么老鼠，为什么这么做那么做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这样，是吧？如果你真的说知道说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向你说话的话，你就马上怎么样，就会谦卑下来。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们知道彼得在神的这光照之下马上看到他是个什么，是个罪人。彼得没有说主啊离开我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没有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不要说都是罪人，如果是你说都是罪人的话，你没有看到什么呀，谁是罪人啊？你是罪人，我是个罪人。他没有说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他说我是个罪人。只有当你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到你是个罪人。否则的话，你一直在理性当中， 一切都是他做的，都是他的错啊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他对不起我，我永远看不到说我对不起他。除非你看到是个罪人，看到你是个罪人，你说我需要的不是让耶稣来改变他，而是让耶稣来改变谁？来改变我。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，需要耶稣来改变我，改变我那个刚硬的心。我一直不肯饶恕，懂了吗？我老是坚持，为什么饶恕他？改变我的狭隘，我的思想那么的狭隘，自私，改变我的自私，改变我的生命。你只有你改变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周围的环境绝对会改变。当你改变的时候，证明耶稣已经带着他的全能进入到你的生命。当你的生命改变，你的生命拥有耶稣的时候，你的外界的环境都会改变，都会改变。然后呢，他说他称呼耶稣是主，是不是？他这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一般都说耶稣啊，你与我同在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耶稣，但是他在这是什么呀？他说耶稣啊，你离开我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们在说那时候，我们想耶稣到底，彼得到底有什么罪呢？他说我有什么罪？你想彼得到底有什么罪啊？第一个罪就是耶稣不认，彼得不认识耶稣是主，他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夫子，一个老师。老师干什么？就是教给你做人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其实耶稣不是一个老师，只是教给你怎么样做人。耶稣也不是一个道德家，教给你怎么样积善行德。你必须知道，在你面前的是主。彼得可能意识到，说当别人都来拥挤听神的道的时候，彼得却放下了自己的工作，放下了主的工作，去自己忙自己的事去了。这个就是他的罪，是不是啊？只顾自己，不愿意来跟随主。可能可能在过去他跟随耶稣的这段日子，他一直在拒绝。我为什么跟着他？我跟着他们这一个之外，他这个木匠，是不是啊？我到底跟着他将来我有什么出息啊？我家里有妻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妻子，有岳母，有家里有孩子，说明俩孩子，我家里整个都在等着我呢，是不是啊？我天天跟着传道，也传道能传到什么呢？还是回家去打鱼更实在，是不是啊？可能他一直的逃避，不肯来跟随主啊。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想到，也可能啊，他说也可能他觉得他对在顺服耶稣的时候很勉强，你懂了吧？你看当耶稣说你下网打鱼的时候，哎呀，他想非得下网打鱼，是不是？他觉得他很难去真正的来顺服主。我们知道彼得的生命他需要突破，在耶稣的面前，他看到他自己的罪，看到他自己的不配，所以呢，他说主啊，你离开我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就是要来寻找罪人，就是要来拯救罪人，而且来呼召像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来怎么样，来与他同工，来服侍他。你看到你的罪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你看不到你自己是个罪人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们知道耶稣是彼得的主，也是你的主，他掌管着你，掌管着你的命运，掌管着你的一生。你的软弱、痛苦、失败、挣扎、绝望、跌倒，这一切耶稣都知道。耶稣知道不知道啊？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主。你需要降服，你要真正的把你的主权交给耶稣。可能你也像彼得一样，虽然主一直在呼召你、爱你、寻找你，可是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一直的挣扎、反抗、逃避。今天就请你不要消灭 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，放下你自己的理性，放下你的看法，放下你的苦读，去爱，去顺服，去包容，去饶恕，去接纳。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一定会改变，神迹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发生。我们可以看看，当耶稣当他说主啊离开了我的时候，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对西门说，第十节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耶稣给他说，你不用害怕。耶稣当耶稣说对彼得说你不要害怕的时候，说不得说是不是说啊，彼得你不用怕，你再回去打几次网也没关系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，对，耶稣也不是说啊，你不要怕，你继续把你的苦都放在你的心里，把你的不老鼠放在你的心里，是吧？你继续过以前的生活没关系，我一直无穷的老鼠你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完全的不是。是的，耶稣他知道我们的根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跟随主，我们软弱过，跌倒过，回头过，失败过。耶稣说，你不要因为你过往的失败就不敢再起来跟随我，你可以今天怎么样再一次的来更新你的奉献，来跟从我。也许你以前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夫子，觉得我你只是跟我学一些做人的道理啊，怎么样啊，来到教会里好像学学道理，听听讲道，学学祷告，其实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生命的主，没有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我，所以你以前那样的失败。今天你意识到你要来跟随主的话，你把你自己的啊，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放下来，来跟随主。如果你今天这样来跟随主的话，你从今以后会怎么样？你就要得人如得鱼了。你以前只是抓着一些鱼，你今天要怎么样？要得着的是人的灵魂。我们知道主总是给我们一些机会，让我们和他的关系有新的开始。我们会软弱，会跌倒，我们会做错事，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鼓起勇气来再一次来跟随主。当你这次跟随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怎么样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彼得呢，这样呢，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，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。你知道第一次彼得是撇下的什么呀？耶稣舍了什么？我们第一马太福音四章十七章十八节的人，耶稣撇下的只是渔网，渔网扔掉了，但是渔船没有扔掉的了吗？哎，一单啊，我跟着耶稣不行，我还可以再船还在那里，我还可以回去再买个网，再怎么样，再打鱼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这次怎么样？他不仅是把这个把渔网丢掉了，把船拢了岸，撇下所有的鱼，那我想那两船鱼还没拿了走，因为他没有开回去，懂了吧？鱼没有，网没有要，船也扔在那里。然后怎么样，就破釜沉舟，就跟从耶稣了，撇下了一切跟随了耶稣。这个是很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你仔细想想，耶稣是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啊，就是头一个第一个大徒弟啊。所以我想在他的里面的挣扎，其实这个挣扎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在我们每个灵里面。你知道彼得到后来真的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，得鱼一样的人。你知道当虽然他有过软弱，有过失败，但是你知道你当看看使徒行传的彼得一样，就再也不是以前的彼得了。你知道他那个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，是不是啊？那一天是吧，那个讲章他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啊，是不是啊？他没有经过神学的培训，他没有经过神学的造就，他没有人事先给他写上讲稿来让自己见，这一篇那么长的讲道一口气儿合成，而且他在里面讲的对耶稣的认识远远超过任何人当时对耶稣的认识。 当然最重要是当人们听到他的讲道的时候就觉得扎心，懂了吧？他是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啊，就是普通的渔夫啊。当听了人们听了心里感到扎心，主啊，都问说弟兄我该怎么做，是吧？结果他一次讲道结果就是3000人受洗，是不是？嗯，当后来他得着了神迹的能力，神迹的能力在那个美门口他那一个30多40岁的人一个摊子一下子站起来行走，结果因着那马上又讲了一篇道，男丁的数目教会一直就马上增加到多少，到了5000。你知道彼得到后来当圣灵充满他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可以读读使徒行传5章15节到16节，彼得行使徒行传5章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或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，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乌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到了医治。你知道彼得当时被圣灵充满到一定程度，连他的身影连他的影子都散发出圣灵的恩膏来，只要人从他的影子底下一过，怎么样，人的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。更可惊奇的说，而且是那是所有的人啊，你看所有的人全得了医治。你知道彼得到后来而且得知胆量，你知道在福音书的时候他是非常软弱的人，可是到后来他面对着公会那么多的人无所惧怕的人来传讲耶稣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神给他的赐给的胆量使他能够冲破几千年来的犹太的传统，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人。你想想如果彼得那一天没有撇下那个船的话，他不过是一个加利利海边一个默默无名的渔夫，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渔夫？可是当那天他撇下这一切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彼得就成了人类历史上可以说耶稣最伟大的门徒了。他就走进了人类的历史，而且走进了什么永恒。我们知道有个弟兄，当他去过天堂，当他天堂的时候他看到了彼得，你懂了吧？他说要给彼得比比谁高谁矮，知道吧？他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是谁造成了这个改变呢？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圣灵所做的工作，实际上是圣灵所做的工作。最重要的是彼得他能够放下自我，没有再坚持活在自己的老我里，没有活在自己过去的理性和经验里，他能够来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靠着耶稣的话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，来顺服圣灵的掌管和带领，那么圣灵就完全的改变了耶稣这个人。彼得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西门了，他过去的生命虽然像芦苇一样左右摇摆变迁不定，可是今天他的能力他的生命像磐石一样坚固，没有摇动，不可摇动。我们这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做这个转变生命的工作。神在彼得身上所做的改变生命的工作，今天也要做在你的身上。最重要的是你也需要，我也需要，怎么样？放下我们过去的，放下我们自我，放下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真正的来认耶稣为主，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，来做工。我最后还是要以这个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来做结尾，来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，彼得说：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。在这里说你要向生命改变，就是第一个你要悔改，要悔改。谁要悔改啊？每个人，个人都要悔改，每个人都要悔改，个人都要悔改。 要真正的认罪和改。我记得有以前有个美国人，他呢，他去到他在美国呢碰见一个中国人，一个台湾人，他喜欢这个台湾的姊妹。首先呢，这个台湾的姊妹回到台湾之后呢，他就跟到台湾去了，懂了吧？跟到台湾去了，然后呢去了以后，然后呢他上讲台，他就当然跟着他的姊妹一块儿去教会里去听到，然后听讲到了台上呢，这个牧师说：“你们美国人要悔改。”他说：“哇，美国人要悔改？”他看看周围全是中国人，就他一个人是美国人。他为什么这个牧师说叫美国人都悔改啊？美国人都悔改。每一次去，这个牧师都在讲悔改的信息，说你们美国人都要悔改。他每一次听了都不高兴，懂了吧？到后来他真正的悔改，信住了。后来悔改之后，他家人才告诉我，其实那个牧师呢，他的口音呢不对，他说的是每个人都要悔改，他的口音呢说成美国人都要悔改了。结果神就借着这个牧师的口音，把这个人真的改变了。你们美国人要悔改，是每个人都要悔改。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，在这里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悔改。主啊，你来光照我，让我看看我哪里有罪，我真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。当你真正的悔改的时候，你不要说哦他是个罪人，不要说他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你至少看看我是什么罪人。当你悔改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就是奉耶稣的命受洗啊，你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然后当你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说你的罪就一定得到赦免。然后得到赦免之后，而且你要领受神的恩典，就是你一定会领受神所赐给你的什么圣灵。没有圣灵你不会改变，没有圣灵你不会改变，你一直会活在你的老我的里面。我们知道当你真正的认罪悔改受洗后之后，就一定会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叫你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让你带领你走向新的道路，新的命运，给你新的盼望，新的生命，新的前途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你借着啊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改变了彼得，你使他从一个芦苇像一块磐石一样。主啊，你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尽管我们今天是这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会改变我们，你会改变我们。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，你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你来光照我们，你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肯放下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罪。我们没有真正的把你当作我们的主来啊，来顺从你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主啊，你来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把你当作主的时候，主，你的生命要进入我们的里面，你的圣灵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你就会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个全新的开始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愿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改变的工作。圣灵啊，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你的圣灵进入到我们每个里面去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来引导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走出一个蒙福的路来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